我们先把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一节起。洗路亚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就打发人往提哥亚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请你假装沮丧的，穿上孝衣，不要用膏抹身，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提哥亚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王啊，求你拯救。”王问他说：“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婢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劝解劝，这个就打死那个。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提哥亚妇人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王说：“凡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妇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妇人说：“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王说：“你说吧。”妇人说：“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神也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是因百姓使我惧怕。婢女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者王成婢女所求的。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王对妇人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一点不要瞒我。”妇人说：“愿我主我王说。”王说：“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妇人说：“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王的话正对，不偏左右，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我要挽回这事。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事。”王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去把那少年人亚沙龙带回来。”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王说：“使他回自己的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沙龙就回自己的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称一称，重200舍克勒。亚沙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叫塔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 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二年，没有见王的面。亚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要托他去见王，约押却不肯来。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他仍不肯来。所以亚沙龙对仆人说，你们看，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其中有大麦，你们去放火烧了。亚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于是约押起来到了亚沙龙家里，问他说，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亚沙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不如人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于是约押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亚沙龙来。亚沙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伏伏于地，王就与亚沙龙亲嘴。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我们感谢神。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行到光明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我们会看见约押，就大卫手下的将领也是元帅，他就找了一个提哥亚的妇人，然后呢，就是用一个假设的一个案例一个故事，让大卫来审判。其实呢，是借着这个故事呢，想劝大卫让亚沙龙回来，我们知道，亚沙龙把他的兄长暗嫩杀死了之后呢，亚沙龙就逃亡了。大卫呢心里还是非常想念他这个儿子，就第三个儿子。然后约押就在那里就想办法动脑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来用这个妇人的口说出来，其实来影射大卫家里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大卫呢最后也听出来了其实呢是这个故事呢是希望让他能够回心转意，能够主动的去把亚沙龙派人可以接回来。那么果然这个故事呢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大卫最后也猜出这是约押的主意让这个妇人来给他讲这么一个故事，让他来好像来判案一样。当然了，就是约押并不是说这个妇人讲的每一个字并不都是约押每一个字告诉他。这个妇人为什么一开始就说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妇人呢？因为他很善于就是随机应变也根据当时大卫的反应做出不同的回应。反正总之这个妇人呢是完成了约押托付他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把大卫就这个心就柔软下来当然大卫也是想，其实心里也想念这个孩子哈，但是想念亚沙龙，但是呢需要有人给他怎么说呢，递个梯子希望有这么一个过程哈，他可以好像就可以是去把亚沙龙接回来。那么约押就去把亚沙龙接回耶路撒冷，那么大卫呢就还是不想见这个孩子哈。那么亚沙龙呢就住到自己的住处两年，大卫都不见他。那么两年之后呢，亚沙龙终于是忍不住了，就去一再的找约押，让约押可以带他去见大卫。那么约押也不理。那么两年之后，亚沙龙就叫人就把约押的一块田地就给烧了。那么这其实也是胁迫的意味哈，就要求约押带他去见大卫。那么 约押被迫就把亚撒龙来见大卫啊。我们看到这个亚撒龙见了大卫呢，就伏伏在地啊，就是好像一副认错的样子哈。那么大卫呢，就与亚撒龙就和好啊。这就是我们这段经文呢的一个主要的内容。那么这张经文当中，当然最让我们注意到的呢，就是这个提哥亚的妇人所说的这个比喻啊，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也不好说是比喻啊，反正所说的这个故事好像是非常生动的一个故事啊。寡妇的两个孩子在田里打架，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了，之后亲戚朋友过来就非要把那个凶手那个要致死，这样的话这个产业哈，就是这里兄弟两个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产业，就兄弟两个如果全部死了，那这个产业就落到亲戚朋友手中去了啊。所以说这是所以寡妇就跑了啊，就用这样一个假设性的故事案例啊，就到大卫这里来伸冤。那么事实上也就影射到大卫家里发生的事情。那么大卫最后他也听出来啊，这其实就是在说他啊。所以大卫呢那个妇人就好像就是好像用一个激将法一样的哈，就是你看你都怜悯我啊，那你自己你为什么不能怜悯那个你自己的孩子呢？就是那个杀人的那个亚撒龙。好，这就是个比喻。那么首先这个比喻呢，它是完全出于人的意思啊，是约押他想的这么一个办法，然后呢又找到一个很聪明的女人，很会讲故事的女人啊，就完全是出于人的意思。所以我们看整章经文呐、这里面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其实跟神都没关系啊。那当然也不是说跟神没有关系，神当然都掌权了，神当然都知道，但是这整章经文当中每一个人都没有去想神的心意。但是在这个妇人讲故事的时候呢，他常常提神的名，但是他提神的名，他其实根本那他只是说利用神的名啊，达到自己的目的。好，那么这个比喻呢完全是出于人的意思哈。那么是约押受益的，是这个妇人呢就也是很聪明了，她可能就见机行事啊，随机应变。那么这个故事看听上去好像是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跟大卫家的情况是有非常大的不同啊。在这个故事当中呢，这个妇人呢，这个寡妇她只有两个儿子啊，一个打死了另外一个，但是大卫家的他有十几个儿子啊，所以他有十几个儿子。那么这个妇人的这个故事呢，他的两个儿子互相打架呢，是在田间打架，周围没有见证人的。然后呢，讲得很清楚，是有一个呢是错手失误把他的哥哥杀死了啊，把他的兄弟杀死了。那么这个按照这个神给以色列的律法呢，这个过失杀人其实不是谋杀啊，是他可以啊没有见证人，然后他是过失杀人，他不是谋杀，那么他可以去逃城，然后找长老来公开的审理他的案情啊，是这样啊。但是呢亚撒龙去杀死他的哥哥暗嫩，那就不是过失杀人了，那就是谋杀，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这是一个非常残酷、冷酷、冷血的一个举动，啊，他当着众人的面，啊，当着他的那些兄弟们的众人的面，就当众就把他的哥哥暗嫩杀死，所以跟这个故事讲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两种情况，所以这个故事当中的人物得到的怜悯，并不能等于亚撒龙就一定要得到怜悯，因为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况，一个是误杀过失杀人，一个是谋杀啊，一个是没有见证人，一个是很多很多见证人当众杀人的啊。然后呢还有大卫呢还有很多儿子，他十几个儿子啊，他跟这个寡妇的情况是不一样，寡妇就这两个儿子啊，大卫是十几个儿子。所以呢虽然这个故事跟大卫家的情况有这么大的差别，但是大卫呢很敏锐的就抓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好像彰显出他的仁慈啊怜悯，就把他心心想念的那个亚撒龙呢可以接回来啊。所以这是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的策划，人的意思。 那么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是满足人的愿望。因为那个约押他一看啊，大卫很想念他的孩子哈，啊，他就是想让大卫的心愿能够达成。那么这是一个方面了。那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呢，对于当时的以色列国哈，他们的君王大卫，跟他的最喜欢的一个儿子之间产生这么大的一个矛盾啊，一个矛盾。那么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不好的因为那个时候长子已经死了，那么二儿子呢，就是显然就是二儿子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啊，大卫对他的这个第二个儿子也是完全没有印象，所以很显然大卫心中很喜欢很看重的还是亚撒龙可以说他是所谓的储君储君就是准备接王位的。那么王跟储君之间有这么深刻的矛盾，那对整个国家的安定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约押呢，他从哪各个方面来讲，他一个是对于大卫，他可能是非常忠心忠实于大卫，他希望他的统帅能够心里舒畅。那么另外一个呢他也可以出于为整个以色列国的福祉而考虑，就是我们国家的元首跟他的这个王位继承人之间这个矛盾必须要调和不调和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都可能是一种灾难就是所以他策划整件事情，但从人的角度来看呢好像是非常好的，就是按照我们华人说的话所谓的忠君爱国，好像他两样都做到了忠实于大卫，然后又考虑以色列国的这个利益要促成这件事情，让王跟储君能够和好，总之满足人的愿望那么很显然呢，这最后人的心愿是满足了亚撒龙回来了，然后以色列百姓也全看到了亚撒龙如此的俊美，是不是很显然就是以色列百姓都还是非常喜欢亚撒龙的，然后看到这样的一个王位的继承人跟君王好像也都和好了，然后这个王位继承人亚撒龙好像一表人才的样子就是所谓的以色列百姓也很开心大卫也很开心但是唯一就不在乎一件事情呢，在这里公义就没有得到伸张杀人的罪没有任何的刑罚就这个谋杀的罪没有任何的刑罚，就违背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就是完全无视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让罪得到了纵容。而且其实我们看到约押这个人，他为什么就要编造这么一个假设的故事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这其实是欺君之罪，是不是？这在欺骗大卫大卫最后他也知道，大卫也知道这个妇人讲的这个故事不是真实的情况不是真实的情况，这就是一个捏造出来的一个事情大卫最后也知道，所以大卫最后问那个妇人这都是谁教给你的。那么正常来说呢，大卫应该很生气，是不是？就约押你为什么编造这个谎言，你来欺骗我呢？大卫结果没有生气。约押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编造这个谎言去给大卫讲呢？因为大卫曾经也让约押隐瞒事实撒谎，所以约押知道大卫他是一个隐瞒事实撒谎的人，因为大卫借着约押的手把那个乌利亚给害死了嘛。所以这个所以约押也就知道大卫也不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谎言捏造这样的一个故事，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这个看上去人的心愿都满足了这个国王与储君关系和好了，以色列百姓你看到这个大王位的继承人也非常的满意好像都很好，但是呢神的公义却被人践踏了，完全无视让这个亚撒龙杀人的罪没有得到任何的刑罚，所以我们会看到亚撒龙他没有丝毫认罪的态度，没有丝毫认罪的态度，因为没有人定他的罪，没有人去刑罚他， 没有人要求他认罪啊，而且可以说是大卫找人把他请回来的啊，所以罔顾公义，纵容罪。然后尤其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看那个聪明的妇人呐，其实她就是比较狡猾啊，机智吧，说中性一点，中性。她还常常提到神的名啊，提到神的仁慈，提到神的名，这完全是妄称神的名。因为整件事这个故事的起源，整个事件的起源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仁义。那么他在这里提神的名呢，其实就是以神的名义要达到他自己纵容罪的目的啊，或者美化罪啊，粉饰罪，最后就是哎呀，杀人也是可以原谅的啊，杀人这个罪啊也是可以被放过的啊。那么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呢？妄称神的名，把神拿来啊，神的名号拿来，曲解神的心意，然后为罪开脱啊，口里称着神如何如何，神如何如何，但是心中呢，对神一点点敬畏都没有，完全没有敬畏啊，把神的话与神的律法完全啊不顾。其实不过就是利用神的名来粉饰，来美化，来开脱人的罪。看上去我们这章经文看下来，哎，好像一切都和好了，一切都好。但是我们接下来下面的经文就会看见，在大卫家中，在整个以色列国当中，会接下来会有更大的罪恶，更大的灾祸发生啊。其实就是在这个让亚撒龙回来这件事情上面，就埋下了这样的一个祸根啊，埋下了这样的一个隐患，结果就引发将来更大的罪恶啊。我们也快看见亚撒龙以后背叛的心就越来越强，然后亚撒龙接下来又犯下更大的罪啊，就是悖逆啊，亵渎啊，更可怕的罪。我们也会看见大卫最后甚至要逃亡啊，甚至被他的儿子要追杀。我们也看见以色列国就几乎分崩离析，有些人跟从大卫，有些人大多数人是拥护亚撒龙啊，就以色列国整个都分崩离析。所以呢，当约押策划整件事情啊，他或许是出于一个好意，一个是让大卫心里能够安舒，一个是让以色列国能够稳定啊，大卫和他的王位继承人能够和好，以色列国稳定然后看上去好像也达成了这个目标，但是却为将来埋下极大的祸根哈。好，我们再来看亚撒龙的回归。首先，亚撒龙的回归呢，他是怎么样？完全没有认罪悔改的回归啊，他完全没有为他做过的事情啊犯下的罪有丝毫的认罪，完全都没有的。其实呢，他所接受的他到他的这个外公那里躲了三年哈，就是他妈妈的家乡那里躲了三年，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又住了两年其实他的这个经历其实是怎么说呢，他应该受到重重的刑罚他都没有他可以说是应该是要感恩的，他是一个杀人犯，他是一个谋杀犯，他是个杀人犯，结果他丝毫没有得到刑罚，而且过上五年平安的日子，他应该要感恩，但他却没有丝毫感恩。他不仅不感恩，他甚至觉得他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因为他回到耶路撒冷，大卫不想见他，他两年见不到大卫，他甚至觉得很委屈他甚至觉得很委屈，他没有丝毫感恩，他还觉得为什么对我不公平他是这样的。所以没有认罪悔改的回归，然后呢更没有生命的改变。我们会看他的这个任性亚撒龙的任性，亚撒龙这个性格的这个暴躁狂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以前那个亚撒龙那个样子。然后呢也没有丝毫的感恩大卫让他回来没有丝毫的刑罚，这样给他不仅不感恩，他还觉得委屈了。然后更可怕的是呢亚撒龙回来要见大卫的面呢看上去好像这个儿子还想念他的父亲，事实不是的。当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我们就知道了，他其实他在酝酿更大的一个 反叛计划，或者说复仇计划，他是想把这个王位夺下来的，啊。那么他看到大卫，我们刚才经文当中看到，他看到大卫，他也是伏伏下拜，好像很谦卑的样子，但是那都是一个伪装，啊，完全是伪装。他在策划他以后怎样能够夺取大卫的王位。所以，本章的结束呢，看上去好像父子和好。一切都美好，就像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浪子的比喻，浪子回来了啊，父亲跟浪子拥抱，好像是这样，但是本质却是完全的不同，啊，跟耶稣讲的那个浪子回归的故事本质是完全的不同，啊，那么亚撒龙的回归没有认罪，没有生命改变，没有丝毫的感恩，他甚至在策划，在酝酿，他要犯下更大的罪，啊，更大的悖逆。好，这就是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和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讨论拿单和提格亚妇人对大卫说的两个比喻。我们都知道，拿单也给大卫讲过一个比喻，而就在拿单的提醒下，大卫意识到，哦，原来说的是我。那么。这个提格亚的妇人对大卫也讲了一个比喻，也讲了一个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妇人事实上也在提醒大卫，大卫最后也明白，哦，原来是说我家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们讨论拿单和提格亚的妇人，他们两位对大卫说的这两个比喻，在形式上面哈，啊，或者内容啊，或者他们讲故事的技巧上面哈，有哪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哪些本质的差别？啊，我们可以都讨论他的讲这个故事的动机是什么呀？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啊？他为什么呀？什么什么的啊？哪些有本质的差别？第一，第二，列举在当今啊流行的，不仅在世界上流行，甚至也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流行，类似提格亚妇人的比喻的说法和教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提格亚妇人的比喻啊，它其实就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个罪呀，把它美化啊，杀人没关系啊，杀人犯赦免他啊，这是提格亚妇人的比喻。然后呢，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甚至还用了神的名啊，还用了神的名。那么列举在当今流行类似这个妇人比喻的说法和教导啊，在世界上的甚至在教会当中分享自己有没有曾经被类似这个妇人比喻的教训所蒙蔽，后来被圣灵光照下认清回转的经历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列举圣经中合神心意的罪人回归的事例与亚撒龙的回归有何不同啊。那么对于第二个题呢，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蛮长的啊，对于第二个题大家还可以更多的一个讨论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分辨哪些教训呢，或者哪些比喻啊是拿单的啊，是拿单式的教训和比喻，那么哪些教训和比喻呢是这个提格亚妇人式的，我们怎么去分辨它啊？大家都在给我讲故事，那么传递一个信息啊，拿单也是给大卫讲故事，这个提格亚妇人也是给大卫讲故事，但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哪个是合神心意的？拿单那个毫无疑问是合神心意的，哪个是提格亚妇人的？那显然是出于人意的，那跟神意没关系。结果出于人意的这个故事呢，结果让大卫家里产生更大的灾难，更大的灾祸，甚至让整个以色列国都几乎分崩离析了。啊，这就是这个妇人的比喻所带来的后果。啊，那我们怎么分辨它？啊，这两个比今天好。对于这三个问题啊，包括我刚才后来补充了一点，就怎么去分辨这两个比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可以再解释一下啊，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现在一起来分享讨论啊。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讨论拿单和提戈亚妇人对大卫所说的两个比喻，在形式上有哪些相似之处，又有哪些本质区别。我们分享到相似之处，就是拿单和提戈亚的妇人都是借用比喻和故事来激发大卫的心，产生感受，产生一些感受，达到讲故事的人的目的。这个感受或是认罪，或是怜悯，或是宽容，有不同的感受，都是借用故事来激发人的情感，达到目的。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区别本质上的区别，我们看到说拿单是指出大卫的罪，而这个提戈亚妇人是只是说约押让他说的话。那么拿单是很直接的说神让他说的话，达到神的目的，最后是让大卫认罪悔改了。而提戈亚妇人是说约押让他说的，就是达到人的目的，结果没有任何人认罪悔改。我们也看见说拿单是真正是奉神的名说话，也是因着神，为着神而说话。后面虽然他说到有刀剑必不离开大卫的家，说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大卫自己认罪悔改，得到神的赦免，必不致死。那么这个提戈亚妇人，他是妄称神的名，说了一些关于神的似是而非的话，那么事实上就是引发后面产生更多的问题，更多的麻烦。我们也看见说拿单是为主说话，是要讨神的喜悦，而这个妇人是为约押说话，是间接的要讨人的喜悦，是间接的迎合大卫的心，因为大卫想念亚沙龙。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把亚沙龙和相关的问题搁置起来了，体现出大卫总是在这些事上逃避问题。我们看见说我们作为家长，基督徒，哪怕是基督徒的家长，很多的时候在亲情的亲子的这个教育上面，往往出于爱有一种盲目，把神和神的真理放在一边。很多时候我们容易纵容孩子，不去面对和处理解决孩子的问题，没有按照神的方式来处理。神的方式是要我们随时的教导，随时的管教，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用按照世上的亲情来面对，就没有用神的方法和原则来面对和处理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就像大卫一样，大卫处理别人的事情都非常的公正，看得很清楚，但是自己家里的事情就糊涂了，就下不去手了，就把事情总是搁置下来，不去碰它。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我们要留意和警醒的。神的恩典是让人悔改的，前提是人要认罪悔改。所以我们看见亚沙龙他想要见王的面，他甚至于说，如果我有罪，就任凭王杀我。但是这个时候事实上本来是大卫来指出亚沙龙的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当大卫王见了亚沙龙的时候，他并没有，他固然没有杀掉亚沙龙，他也没有趁机指出亚沙龙的罪来帮助亚沙龙悔改，而是直接就亲嘴表达了接纳，这是不合神的律法，也不合神的心意的做法。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要让孩子认罪，就是要让他敬畏神，在神有赦罪之恩，要让人敬畏神。亚沙龙事实上是没有得到大卫的机会，大卫拿单指出了大卫的罪，让大卫能够悔改，认罪悔改，而大卫却没有像拿单对待大卫一样去对待亚沙龙，大卫没有指出亚沙龙的罪，所以亚沙龙也就没有机会得到赦免，得到神的赦免，也没有机会得到人的赦免因为他没有认罪，就这件事就翻篇了。我们也没有看见他有任何献祭，或者是按照律法来进行审判和刑罚，都没有，连献祭也没有，这件事就轻轻忽忽的就翻篇了。所以我们看见说 亚沙龙是事实上是被大卫辜负了，那么亚沙龙显然也不觉得自己犯罪，他可能我们也分享到说，亚沙龙之前可能认为说，如果自己不为他妹妹他玛伸冤，那么他的父亲大卫也不会为妹妹伸冤，所以他就自己出手了。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他的家庭事务上一直都是严当逃避不去处理的，无论是最开始暗嫩侮辱了他的妹妹，大卫没有处理，那么还是后来亚沙龙杀了暗嫩，大卫也没有处理，任凭亚沙龙逃亡在外也没有处理，那么后来亚沙龙回来了，大卫仍然搁置不去处理，直到约押来借着提哥亚妇人的话让亚沙龙回来之后来见面，那么大卫又是轻轻呼呼的就与他亲嘴表达了接纳，也是不去处理。所以在这一切的事上给我们警戒就是不能够这样不去面对和处理孩子的罪。在形式上面我们看见说也有所不同，大卫认识到这个无论是拿单的比喻还是提哥亚妇人的比喻，当大卫意识到这比喻这个故事是对他自己讲的时候，就是这个两个人在讲后面讲述的话形式上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拿单说你就是那人之后，接下来拿单又隶属大卫犯的罪和后果，而我们看见大卫并不是在拿单说你就是那人的时候认罪，而是他一直听拿单隶属他的罪，直到第十三节大卫才认罪悔改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个拿单他是从神而来，对大卫进行了定罪，帮助大卫认识自己的罪，才有了大卫的认罪悔改。我们看见提哥亚妇人他讲这个故事和比喻被大卫认出来是针对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个提哥亚妇人接下来的话并没有像大卫一样去并没有像拿单一样去帮助大卫认罪，而是提哥亚妇人是把大卫捧得很高并没有涉及到任何的罪，那么这是与拿单大大不同的。所以引发出来的后续的事情并不是悔改，而是祸患。事实上这个提哥亚妇人是误导了大卫所以这是我们第一题说到相似之处和本质上的区别。第二题列举在当今流行的类似提哥亚妇人的比喻的说法和教导，分享自己曾被类似提哥亚妇人的比喻之类的教训蒙蔽，后来被圣灵光照下认清回转的经历。我们分享到说这个提哥亚妇人她的重点是人的和好，而拿单的比喻重点是让人认罪，让人与神和好。那么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以前认为就是如果自己给家人传福音会破坏家庭关系的和睦那么就自己不愿意把家庭关系搞坏，所以也就不去努力的向家人传福音。后来自己认识到说家庭和睦固然重要，但是家人的得救，灵魂得救是更大更重要的事。之前自己认为和睦最重要，这是错的。那么所以后来自己就积极的向家人传福音，经历了许多的征战。那么我们看见说这就是一个从提哥亚妇人式的比喻的教训蒙蔽之后回转的一个切身的经历。我们也分享到如果人不先与神和好，那么人与人之间表面的一个和好，下面隐藏的会是巨大的危机。所以无论是从大卫接下来的圣经章节我们看见的就是还是我们在现实经历当中看见的都是如此。表面的和睦下面隐藏着巨大的危机。现在很多的教会包括社会上也都是如此，只讲爱只讲所谓的爱，不讲罪审判听起来让人很舒服但是事实上圣经的教导神是让人先行公义，后面才提到好怜悯，然后当我们发现公义跟怜悯我们无法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会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 神是既公义又怜悯的，并不是把公义和怜悯割裂开的。那么我们今天读天路历程，就有姊妹分享今天读天路历程，如果不是从羊的门进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从天路不从门进来而是翻墙进来的，是对教会会有杀害毁坏的作用的，这样的披着羊皮的狼。所以我们如果以为说只是口嘴上向人轻轻呼呼的宣告说平安了平安了，来到教会听这些话，却不把罪倒空，在把罪倒空在十字架下的空坟墓里，那么事实上我们就是让人走上了一条灭亡的路。很多人到教会按着一些程序和形式，不讲罪，只是让人和睦和和气气的，这是今天教会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有姐妹分享，就是诗班唱诗，就自己在 YouTube 上找这些这首诗歌的版本，各种唱演唱的版本，就是哈利路亚归十架，哈利路亚归十架。YouTube 上所有的版本都是把最后一节给去掉了，而最后的一节就是讲到罪，讲到十字架的救赎。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连诗歌的版本都会把最核心的关于罪、十字架和救赎的信息抹掉。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今天的教会堕落之深偏对神真理偏离之远。我们在二三十年前就曾听说教会会把末世的关于末世的审判的一些诗歌全部换掉，换一本新的诗歌本。那么我们今天就看见教会是越来越远离真理，用不冒犯人的一些内容来代替核心的救恩之道，这后面隐藏着巨大的祸患，也隐藏着巨大的悖逆。我们看见亚沙龙对大卫是彻底的失望，那么他没有得着这个赦罪之道，他不知道赦罪之道是最重要的，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是外邦女子，所以没有对他有这样的一个认罪的教导。如果没有赦罪，没有教导赦罪之道，那么后面会酝酿巨大的悖逆，无论是一个孩子还是一个教会还是国家社会都是如此，会蕴藏着巨大的悖逆。始祖犯罪吃禁果也是如此，因为那个果子不是那个果子有什么问题，而是人的悖逆吃神所禁止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妇人提戈亚妇人的说法，让我们看见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说提戈亚妇人发现人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大卫的问题，大卫的儿子在远处没有回来，而大卫想念儿子，这是一个人的问题。那么当人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就要想办法用自己的聪明，就好像这个提戈亚妇人用自己的聪明加上一些好像提到神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来试图用人的方法解决人所面临的问题。那么我们回想到在中国八十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之后，有大批的宣教士，外国的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就开始有出现了一种似是而非的教导。那么这种教导跟以前为主付代价的一些老基督徒，中国的一些老弟兄姐妹的教导是认罪悔改之道是不一样的。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宣教士进入中国之后，就出现的一种教导是中国一定要实行民主，那么就一定要通过信基督教，那么就把几百年的西方的神学、哲学、政治学种种的掺杂在一起，认为说基督教才能够帮助中国实现民主。那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有很大一批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可以帮助中国解决很大的人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问题，因为知识分子那个时候在追求民主，所以认为基督教可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事实上神从来不是要帮助人来得到民主，神从来都是一个一个的来招人悔改离弃罪得蒙赦罪。所以我们看见说90年代以后 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的大学，突然之间基督教信仰就变成了高大上的，与八十年代以及之前中国教会的那些老弱妇孺，就是没有文化的，不认识字的，被人所轻看的状况不一样了。基督教信仰突然变成了高大上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阵地，知识分子言必称基督教。所以事实上很多人生命没有得到改变，也没有认罪悔改，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信仰是从政治和知识层面切入的，是从政治和知识入门的，却没有从认罪悔改的这个窄门进入神的道。所以这就是后来带来了教会很大的软弱和偏离，带来了教会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提戈亚妇人的这个比喻，他的教训就是要用人的方法来解决人的问题，是与神无关的。所以这是我们分享到第二题。第三题就是列举圣经中合神心意的罪人回归的事例与亚沙龙的回归有何不同。我们只分享到圣经中合神心意的罪人回归的例子，就是旧约时代有大卫的认罪悔改，还有何西阿先知的妻子歌篾的悔改，还有新约里面的主耶稣的故事里面的浪子的比喻中的浪子的悔改，还有使徒保罗的悔改，还有这个税吏撒该的悔改，还有主耶稣比喻中的这个到圣殿中祷告的税吏的悔改。因为这个税吏他的祷告，他来到圣殿说的这句话，这个祷告说，求主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之人的第一步啊，回到神面前的第一步。我们还分享到就是用香膏膏主的那个有罪的妇人的悔改，我们还分享到旧约里面约拿书所记载的尼尼微城的人悔改，披麻蒙灰的悔改。我们也分享到尼西米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城墙，最开始是从一个悔改的祷告开始的，这一切都与亚沙龙的回归是不一样的，是经过了向神的认罪和悔改。所以亚沙龙只是回家，那么后来带来了更严重的这个悔家，那么真正合神心意的罪人回归，是回到神的家里，回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是借着悔改。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